我们今天继续来我们的使徒行传的章节。我们今天看17章。我们上次看到是他午夜的恩典，在腓立比的监狱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上帝是怎么样大能的转变了那个监狱长，在黑暗中，在他黑暗中翻转了他的生命。这是上帝的午夜恩典，便他也保守了保罗和希拉在腓立比教会。然后我们上次看到他离开了腓立比，来到吕底亚家里面，他现在又开始移动了，又穿过了很多城市，安菲波里、亚波罗尼亚，最后来到了铁塔罗尼加，这是我们今天早上要看的。在铁塔罗尼加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见证这福音的大能是如何来改变人心、人的思想，也是如何来激怒那些不信的人。这个福音也会来激怒那些不信的人，这是真实的，这是保罗和希拉面对的东西，也是我们要面对的，不是吗？我们看到了福音的大能可以拯救人，也可以激怒那些不信神的人。我们可以看到保罗和希拉被描述成什么？被描述成搅乱天下的人，这是很现实的一件事情。当福音来到的时候，但其实这福音是来翻转世界的，是让罪人来悔改，让把我们的心思意念给悔改的来翻转的，让我们不在罪的模式下，而是翻转我们。当我们面对主耶稣基督的时候，但是我们来到堕落之前，我们基督徒会这么说：这个世界是被颠倒的，这个世界是把我们正确的思想给颠倒了，这是正确的。只有福音的大能才能把这扭曲的世界观给翻转。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使徒行传十七章里面福音的大能把他们的世界观给翻转。这个点是这样的，福音从来没有离开我们的心思想和生活，这就是那些借着福音能力而改变人的见证。福音的大能一直在改变着我们，一直对我们的世界观争斗，与他们争斗。福音改变我们的内心思想，所以当保罗和希拉在铁撒罗尼迦布道的时候，他们把世界观给翻转了。他们怎么做到呢？我们可以看到他们首先他们通过大胆的辩论，他们站在犹太的会堂上与他们大胆的辩论，与对那些可能还没有不知道圣经的人辩论。 我们可以看到保罗的使命是这样子，第一个是给那些犹太人，其次是给那些外邦人。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时候他传道是给犹太人和外邦人一起来传，所以保罗对他们是有怜悯之心，所以他要站在会坛上要与他们辩论，因为要想把福音的大能带给他们。所以他说他讲到的是耶稣基督，不是他自己。保罗在这里用了四个单词，第一个他与他们辩论，保罗在这里用福音大能来辩论，与那些拒绝福音的犹太人来辩论。保罗对他的弟兄们的热心，就像他们在他对犹太人得救热情中是明显的。保罗不仅仅是在那里给他们辩论，在这个辩论的后面是想要传讲福音，对那些未信主的人传讲福音。我们不仅仅是想要去辩论，我们在那里是要赢得灵魂，为了把福音带给他们。这就是保罗在这里做的，他在这里说了，这福音大能是来翻转这世界的。保罗清晰地知道这些犹太人心里是想的什么，所以他想在这里，他在那里并没有考虑过多的感受，尽管他的论点可能很有说服力，但他不是来奉承和安抚情绪的，而是来讲圣经的。信实的讲道会带来争论，这是肯定的，因为当我们看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看神的话语是在圣经里面。但是那些不信的人看这个世界是通过他们自己的经验情绪，是通过以前的事对他们发生了什么，通过这些经验而得到的。但是作为信徒，我们看世界是通过圣经，不是靠着我们的经验，不是通过我们的感情思想，是通过圣经如何教导我们。我们看到这里那些犹太人来拒绝福音，拒绝耶稣基督，我们有的时候可能听到一些福音可能与世界还有点融合，但是我们应该怎么样子来讲呢？举些例子，我们讲到常常希望解决超加尔文主义的错误，来纠正他们什么错误，他们过分强调上帝的主权，而忽略人类忏悔和信仰的责任。或者在这个讲台上经常这样传道，通过阐述耶稣基督的应许来解决人们得救的确据的问题，并为那些怀疑上帝的应许并且是考虑是否自己有恩典记号的人来讲道，那些讲道来举起耶稣基督，来安慰和鼓励这个世界上的信徒，来为肉体，来为魔鬼来争斗。 让给他们一个正确的圣经观来看待这些试炼试探。讲道也可以针对那些不信的人提出反对不信罪的论据，主义上是为了要传福音让他们信，来信耶稣基督。我们知道我们所有的辩论是从圣经来的，为了让我们悔改，为了改变我们的思想，为了改变我们的行为。辩论是从圣经里面摘取来的，这是圣经权威宣言的一部分。但是保罗不仅仅只是辩论，他还讲解了圣经，他想让人们全面的了解弥赛亚基督的全部事实。我们可以看到第三节，他说讲解成名，基督必须受害。他想让他们来知道神的话语，来理解神的话语。这里的讲解和路加在路加福音里面讲的一样，当耶稣基督在路上，在以马忤斯的路上碰到那些门徒，他为他们讲解圣经，他给他们展现了圣经旧新约之间的相互联系和耶稣基督的不断启示。他讲解了，他给那两个门徒讲解了这新旧约中间是如何的相互关系。这也是保罗在这里的目标，也是为了让把福音带给他们，把圣经带给他们。但是我们有的时候可能会觉得牧师的讲道没有着重于在耶稣基督上，但是这不表明那个讲道没有把我们带入基督。当我们来讲明这圣经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这是耶稣给我们的启示，让我们来讲明这些经文，让我们来到耶稣面前，让我们来了解他，让我们来认识他。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来布道，每个星期天把这些圣经给讲解给你们，所以我们可以来理解圣经，我们可以知道耶稣基督可以在圣经里面被找到。所以讲到不仅仅只是运用，而是把耶稣基督给展现出来，把我们带到耶稣基督那里。我们要来看到这样的现实。所以保罗辩论并且讲解，最后还用证明证据了，他用我们可以看到在使徒行传十三章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保罗用诗篇二章110章或者118章或者16章来展现耶稣基督，他也同样用了以赛亚书52章、53章来讲述了耶稣作为仆人的痛苦挣扎。保罗用旧约那些先知的话来向他们来传述，用这些来证明耶稣基督。保罗没有用他自己的想法来证明这些， 而是用圣经来证明了这些。我们有时候可能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不知道要说什么，我们害怕，因为我们没有这话语。保罗在这里给了我们一个榜样，他在这里对那些不信的人是怎么样讲的呢？是用神他自己的话语来辩论，为那些反对福音人，确实是保罗是他自己用他的嘴巴讲的，但是他用的是神的话语。这也是我们一样，我们也是要这样，我们当跟别人讲的时候，我们也是要用神的话语。我希望可以通过神的话语让他们回转来到耶稣基督面前。我希望这些，我希望这些，但是这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我们是真实的信实的传讲神的话语，不是为了让别人哦听到我们的话语来知道什么，而是来传讲神的话语，通过神的话语让神在里面动工。我们上个星期听，我听到当神在讲话的时候，圣经是神的话语，当神的话语讲的时候，总有事情会发生。我们也能知道，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神的话语总能在里面动工，因为这是神的话语。这说明了神的话语的自证性和他话语的力量。神的话语能来大大做工，所以我们来知道要怎么样传福音，我们怎么样来为那些不信的人传福音。你们不需要来怀疑，但是我们要做的，我们就是要站在神的话语之上，坚定的守着神的话语，用神的话语来改变。我们要知道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讲到，我们要知道神的话语是拯救那些将死将灭亡的人，带出来，带到永生，把他们的世界观翻转，翻转他们，也是今天早晨要翻转你们，通过神的话语。这就是神的话语，我们必须要来讲神的话语，所以神的话语可以来改变人，这是十分鼓励人心的，不管是在布道的时候还是在传福音的时候。所以最后保罗是来讲这福音给这些犹太人，我们可以来通过这里来知道传福音是什么，保罗是如何来传扬耶稣基督的。保罗说我要来给他们传福音，他给他们讲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并且复活了，他现在复活了，他辩论，他讲解，他证明，最后他来布道，来宣讲福音，他强调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工作。他为了讲解耶稣基督已经来了，耶稣基督已经来了，他已经为他子民钉十字架复活了， 这个神是拯救的主，是拯救的耶和华，是带有应许的，是守慈爱的，是守约，是慈爱的神。他在这边说基督必须受害，从死里复活。为什么呢？因为他必须 在木头上被咒诅，为着你们的罪而咒诅，为了承担我们的罪，所以我们才可以有永生，在他里面，借着他，因着他，在他里面有永生。他把他的这些听众带到了以赛亚书五十二章五十三节，诗篇二十二章，我的神，我的神，为何离弃我？其他的章节也说，求神来安慰我。保罗在这里来提醒他们，虽是的，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是受死，但是他复活了，要把他们带入，从死里面带出来，通过神的话语把他们从死里面给带出来。保罗放胆无惧的传讲主的道。会众们，我们所有的核心，我们讲到的所有的核心是耶稣基督，他作为中保，在我们和上帝之间的中保，让我们可以有和上帝的连接。我们今天早晨要告诉你们，通过这话语给那些不信的人，让他们来悔改，让他们信靠神，信靠耶稣基督。如果你是信的，这就是你需要做的，不停地要做的，这也是你的救赎主给你们讲的话。我们看到的是保罗的讲道是有功效的，他说他们中间有些人听了劝，就服从保罗和希拉，并有许多进前的前进的希腊人，尊贵的妇女也不少，中间有不少希腊人。中间有人信了神，他们中间很多是希腊人，有一些妇女。保罗在会堂里面布道，对那些希腊人有很大的影响，而对那些犹太人却没有什么。对那些希腊人，那些希腊人很多是没有听过圣经的，对圣经不熟悉的，比那些犹太人很了解圣经，但他们却接受了福音。那些没有听过圣经的希腊人却超过了犹太人，进入了神的国。那些女子听了福音也信了道，我们也应该这样。如果我们不信靠神，我们不悔改，我们不在耶稣基督的话语上长大成长，我们就不能进神的国，这是十分真实的。保罗对这些犹太人是有很大怜悯，是有很大热情的，但是他们中间信的人只有一些是希腊人。 正是通过这种以基督为中心的辩论、讲解、证明和宣告，上帝才乐意来拯救这些灵魂。正是通过福音的宣告和他结出来的果实，把世界给翻转，来挑战那些不信神的世界观。你的生活被翻转了吗？是被正确的翻转了吗？因着听到了福音，让这个福音在你生命中结出果子来。我们可以看到，在保罗和希拉这个服侍在帖撒罗尼迦的地方的事工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着重于来传道。我们可以看到路加他这里的着重点很有趣，他这里着重的并没有是保罗如何的来传扬道，而是在那些人是怎样的攻击，那些人是怎样的不幸。保罗在帖撒罗尼迦使命过多于保罗的传道方法，在皮里亚的使命过多于皮里亚人接受的话语。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说，这地方的人咸于帖撒罗尼迦的人，甘心领受这道，天天查考圣经。我们可以看到这里说，他这高尚的品质是说明，是说他更容易信相信吗？是说皮利亚人更容易比提撒罗尼迦人更容易相信吗？或者说其他的事呢？其实不是，在这里他只想说明，简单说明人们对他们所听见神的话语的接受程度。在铁萨罗尼迦的传道会更加的难，而在皮里亚的人呢，对福音更容易接受。他们很乐意来听从主的道。我们要来讲一下什么是高尚的意思。这里说怎么样作为一个高尚的、一个乐意接受福音的人？第一点是他们渴望接受神的道，他们在这里是说什么？在第十一节说甘心领受这道，他在那里并没有辩论，保罗在那边并没有辩论，他只是在那里传扬神的道，让他们甘心接受，他们想要听神的道，他们对神的话语是渴慕的。这并没有说铁萨罗尼迦人抵抗福音，而是想说比利亚的人已经预备好来接受神的道，他们来乐意，更加的乐意，他们更加的饥渴慕义，他们是如此的饥饿，已经准备好吃着灵粮，准备在基督里面成长。你们今天早晨是怎么样来接受神的话语的呢？我们来思考我们自己，我们每天早晨听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是什么样子呢？是来饥渴慕义他的话语吗？ 是为了要饥渴的来知道他吗？我们知道我们听神的道的时候，我们就会被满足，我们是否是渴望神的话语对我们展现，对我们展开？当我们坐在教会里的时候，什么是发生在我们身上的呢？我们是否来愿意来接受神的话语呢？我们是否是来饥渴慕义呢？这就是这个单词，这个单词咸鱼的意思，高尚的意思。第二点，这边的咸鱼是说他们殷勤的考察圣经，他们听到了这讲道，但他们回家以后仍然殷勤的查考圣经。他们不仅仅只是听到，而是自己要天天查考。他说要圣经说天天查考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他们并不仅仅满足于仅仅几天的听到，而是每次回家还是要查考圣经。他们想要在基督耶稣里的话语中间成长，他们查考圣经，想要去理解它。这并不是对保罗信息的不信任，而是一种明辨是非的精神，并且渴望在福音坚实的内容中成长的证据。我们知道布道是恩典，但是我们自己也要来读神的话语，我们要自己殷勤地查考圣经，我们要对比圣经，我们从新约和旧约，我们要一起查考，已经解经来查考圣经。这是我们自己的圣经，我们这个圣经对我们讲了什么？我们是否这样殷勤的查考圣经呢？不是因为不相信，而是渴望要来增长我们对所传之道的认识。我们常常满足于被喂饱，像婴儿一样被这个勺子一点点喂饱，让牧师替你们思考。中间的精神上的属灵上的懒惰，其中的一个标志是什么？他说好吧，是的，好的，牧师是这么说的，所以他一定是对的，牧师是这样说的，所以我必须这样想的。这不仅仅是属灵上的疾病，也是精神上的懒惰。这就像每周我想出去吃一次饭，因为你在剩下的六天里面就不想自己做饭，你会在属灵上饥饿，你会在属灵上萎缩。因为你自己没有去查考圣经，这样就会变成一个软弱的基督徒。牧师的讲道是为了让你们更好的去明白圣经，让你们更好的去自己查考圣经， 来自己去查考神的话语。我们并没有说我们不需要传道人的传讲，这是必须的。我们需要传道人来激励我们，来指导我们，来带领我们去自己查考圣经，去自己殷勤的查考圣经，所以我们可以在耶稣基督里面长大，可以来饥渴慕义神的话语。第三点，这里的咸鱼是说甘心的相信，乐意的相信。我们第十二节里面开始说到，所以他们中间多有相信的。这里他们自己殷勤查考圣经的结果是什么？这里用的单词结果是什么？是使他们在基督里有了信心，并且结出了丰盛的果实。他们在耶稣的话语里面找到了耶稣基督，来悔改，来相信他。他们不仅仅只是简简单单听保罗的话语，而是自己去查考。我们也要这样子做，亲爱的会众们，我们也要来抢夺神的道，我们要来饥渴慕义神的道，为要得到基督的丰盛。让我们在耶稣基督的话语里面成长。作为信徒来长大，在主里面长大。我们知道，我们有些人会想，这信息是会凭空出现的。但是我们这并不是说来说，相信是来自渴慕神的话语，是来自渴慕学习神的话。但是这里并不是说你的努力能拯救你，但这段历史强调是什么？是培养这种可贵的精神，来查究圣经，是上帝在拯救男人、女人和儿童时所赐福的。所以第十二节说，他们领受，他们中间有很多相信的，又有希腊尊贵的妇女，男子也不少。他在这里面说是有很多人相信，只是说他们相信。有希腊尊贵的妇人，也有男子。路加在这里强调的是福音的结出的果子。福音可以结出什么样的果子？可以把他们的世界观给翻转，让他们信神。这也是在对我们讲，亲爱的会众们，我们拒绝过着这平庸的生活，好像基督对他们并不重要一样。我们不要这样子过生活，我们需要殷勤的查考圣经，然后信靠他的话语，甘心乐意的信靠他的话语，这样你的生活就能被翻转，这样福音才能来翻转你的生活。我们最后一点 看到是神的话语，福音是带来信心，是这样坚韧的信心，带来是坚韧的信心。我们看到了这些人因着福音来乐心，甘心乐意的来接受福音。我们也可以看到另一方面，这些人的坚韧。那些犹太人，那些不信的犹太人心里生出了嫉妒，他们来反抗，来斗争，为保罗、希拉和耶孙。这些犹太人心里面有妒忌，所以他们想要抓住他们。他把他们的世界观，错的世界观想带过来。他们因着不信的福音就动了嫉妒的心，他们拒绝福音。随着越来越多曾在犹太教堂做礼拜的希腊人变成了基督的追随者，他们这些犹太人本来是带领他们的，但现在却失去了他们，这就来动了嫉妒的心。我们可以看到使徒行传十六章怎么说，那些人，那些主人们见自己得力的指望没有了，那个女孩的污秽被赶出去了，他们就把保罗和希拉抓进去。当他们看到他们自己得力的指望，并且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福音的传讲会有很多的敌对，福音不是中立的，福音从来在我们中间没有中立，讲得到反应要么是相信，要么就是不信，是不同的。他们中间的不信会有很多很样各种各样的方式，有的是有兴趣的不信，有的是冷漠的，有的也是嫉妒的。你们可能今天早晨坐在这里，冷漠的坐在这里听着福音，但是你不信，你的事业没有被翻转。你有可能是嫉妒的不幸，就像犹太人在这章里面，犹太人他对他们心怀嫉妒，也会有憎恨的不幸，但是他们这些所有的都表明了一件事，就是对福音的漠不关心，不信福音，不信耶稣基督。传讲福音永远不会让你保持中立，所以今天早晨你来问自己，当你听到福音的时候，你在哪里？你是全然相信主耶稣基督呢，还是来反对耶稣基督呢？没有中间的，没有中间的这部分。保罗、希拉和耶孙，他们有这样的坚韧，他们对传扬福音是这样的坚韧。我们可以来告诉你，这就是在服事事工中间最难的一部分，就是对于那些不信的人， 让我们知道福音的信息是能来改变人的心的。其中的一个很难过的事情，就是那些听过福音的人，并且一遍一遍听福音的人，他们仍然不信，他们仍然辩论说耶稣基督不是我的主。但是福音的事工永远不能停。保罗、希拉和耶稣，他们有这样的坚韧，他们即使被控告也仍然有这样的坚韧。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犹太人来指控那个耶稣，他什么都没做，耶稣只是因为友善的款待了他们，可是他们却把耶稣和他其他的众弟兄带到会堂要来控告他们。我们可以看到这福音大能是多么的被针对。当我们信实的传讲主耶稣基督福音的时候，当我们为身边人讲解福音的时候，它确实会改变世界观，翻转这世界观。但是我们要知道，这正确的福音也会带来很多的抵抗。但是我们还是要来坚韧的传扬主耶稣基督福音。我们是否有这样的坚韧呢？我们是否坚韧在主的话语中呢？我们是否能像耶稣一样，在这些逼迫，在这些控告中间，仍然能友善款待其他的信徒呢？我们可以看到这里，耶稣他什么都没有做，他只是因为友善被控诉。在不信的人的眼里，最简单的善举都是犯罪。这个世界的仇恨不允许，不容忍对基督教的同情，无论是在母腹中可能受到威胁的孩子的同情，还是对陌生人的同情，还是像在犹大书一章二十二节里面说那些对深陷罪恶的人的同情，我们知道这个世界对于福音是多么大的敌对。我们可以看到这世界的，我们可以看到这福音很多，但是中间的应用、中间操练却没有那么多。世界在这里宣扬着宽容、宽恕、这好客，但却很少来实践者，甚至而来谴责他们，要来谴责他们的好客，要来谴责他们的善意。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在这里的好客善待，受到了那些犹太人的对立。我们应该怎么做呢？我们对待周围那些来反对我们的人应该怎么做呢？当有这样的指控来到我们这里的时候，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我们可以看到这里说，在第七节里面说耶稣收留他们，这些人都违背凯撒的命令，说另有一个王耶稣。他们说，犹太人说，保罗、希拉传扬的福音是对抗凯撒，但是保罗和希拉并没有这样做，因为福音的大能，福音从来都不会与政治有瓜葛，来对抗政治，从来不是这样。福音是为那些福音从来不会来指控那些来颠覆政治的人。有一个解经书是这么说，对政治颠覆的指控是错误的，就像当福音被忠实的宣布一样，福音书与政治行为和政策的制定非常相关。当然耶稣基督与公民政府和社会的关系也有非常实际的联系，然而福音本身并不是一个政治信条，耶稣不是政治职位的候选人，也不是什么首选神学家总统，也不是什么牧师总统，教会也不是一个政党，使徒们从来没有说过要投票给耶稣，不要投票给凯撒，教会和国家是截然不同的，教会不是一个政治实体，但它的信息是对国家行为的预言，就像对家庭和个人的预言一样。这些犹太人知道这本质上是一场属灵的运动，他们理所当然地感觉到这是对他们的犹太教现状的严重威胁，他们也认识到如果足够多的人相信主耶稣基督，会对全面造成很大的威胁，一定程度上会改变整个罗马世界，他们的直觉是正确的。只有这些活在耶稣基督里的信心可以来与他们来反对。我们可以从这里面有什么应用呢？第一点，我们可以看到福音最终是可以翻转世界的。第二点，我们的信心不仅仅是一件我们自己的事情，自己私人的事情，而是要影响我们周边的人，要来影响我们的公共生活。第三点，耶稣基督是万族之王，万族都要向他下拜。所以我们要怎么下拜呢？所以这些人在指控下面仍然坚忍，他们仍然在那里传扬耶稣基督福音，他们从提撒罗尼迦到了皮里亚，他没有停下他们传福音的脚步。他们一刻都没有停，我们也可以从后面可以看到，保罗后面又去了雅典，要去传扬福音，把提摩太和希拉留在皮里亚继续传福音。 保罗不是他想要离开这里到另一个地方传福音，是因为他必须要这样，他不得不因为福音必须要传扬出去。我们要知道传福音要不断的传，不停的传，从这里到那里。我们不能只是关上门在自己家里面传，而要传出去。上帝会祝福他的话语，会来利用他的话语，通过你把他的话语带出去。这些人就是福音的管道，我们也要成为这福音的管道。我们要大胆的辩论，我们要因着神，我们要在所有的反对中间要坚韧。我们作为信徒要来传扬这福音，要来翻转这世界观，所以我们要来为别人来传扬这福音。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来祷告。